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说这场战争，川普是一退再退，协议接近达成，市场一片欢腾，当然现在有点冷静啊。那最终的评论，我看到有谁呢？有美联社，有 Axios， 有路透社，华盛顿邮报，各方面的评论，各路专家都认为这是美国的一次大的灾难，应该可以这么讲吧。昨天呢给大家聊到中国呢在户籍制度上啊，特别是在这些流动人口，所谓说农民工啊，说到这个呢有点羞辱性，有点歧视性啊。为什么叫农民工呢？所谓的流动人口吧。这样的话呢，在城市里边啊，你的社保医保都可以兑现啊，这样的话呢给这帮人让他们松口气，好像是做了一点松动。昨天呢我们说了一下这个万恶的户籍制度，让那些数亿农民出生即贱民啊，说到毛泽东这帮人还都是农民出身，结果上到了城里就搞这个血腥的二元制度啊，这非常的不人道啊。今天呢正好看到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哎，我认为写的呢跟我昨天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他说的呢更具体一些，一会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最后呢嗨，好几位朋友呢非要啊，说大康那姚中校跑回去了，你怎么不说两句啊？哎，今天反正有，咱们看时间吧。如果有时间呢，就说两句；如果没时间呢，这事儿就不说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还是有一定的想法的啊。一会儿呢，大家也听听我对这件事儿的评论吧。来吧，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台湾呢。台湾现在主要的新闻主角就是马英九，哎呀，那点的烂事儿，昨天我也是听了个一头雾水，听得我也莫名其妙。这件事儿先放放啊，这件事儿呢我就不参与了。说什么呢？咱们从朝鲜说起吧。日经亚洲昨天他做了一个朝鲜方面的报道。朝鲜在过去的三年中，通过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从火箭弹到导弹，再派了2万兵，总共从俄罗斯挣了130亿美元的资金。之前我给大家说过，那个数呢，好像比这个数要少啊。这是日经最新的一个报道，三年130亿。可以说呢，朝鲜这几年民生凋敝，他通过这场战争，他们拯救了他的经济。最近三年，俄罗斯对朝鲜的现金、能源、粮食各方面的流出，不是白给的，人家拿命换来的，接近朝鲜一年的 GDP， 八成吧。也就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最近，因为它这是三年啊，这三年得到的钱相当于朝鲜一年八成的 GDP， 也就是相当于朝鲜每年获得相当于 GDP 近三成的收入的流入，创收啊。那朝鲜 GDP 有多大呢？联合国估计呢，它一年的 GDP 大概是172亿。大概就这么个情况，他通过这场战争挣了130多亿啊，是这么一个德行了。我看看啊，大概呢这里边还有，到现在还有多少人呢？到现在那儿还有10000多朝鲜的特种部队，10000多工程人员，有工程师、工程兵啊，这个劳务人员这方面的吧，甚至还有数百无人机的操作员留在俄罗斯的战区。超过6000名朝鲜士兵的生命换来了这130多亿，这是日经亚洲给大家最新的一个统计。下不说是日本呵呵，金融时报报道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他为了增加这个报道的可信度呢，他特别注明有7个消息人士透露， 那这可信度一下拉满，这还不是真的吗？就说到在川西会的时候，习近平在谈到日本就说了重话，说日本呢正在重新军事化，不断增加防务开支。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语气明显变得非常激动，让在场的美国官员感到震惊。因为在之前的中美事先的筹备准备沟通当中，没有日本的话题啊，这咱不聊日本，也不怎么着突然拐到日本来了。结果这多位知情人士讲，就这段话是这峰会里边最激烈的一段交锋。习近平说到这儿，突然啊一下就失态了，一下就情绪啊产生了猛烈的波动。那一看习近平急了，那川普怎么说呢？他替日本缓颊啊，当然习近平也骂了赖清德，骂了高市早苗本人。川普讲说，日本呢之所以加强安全政策，主要是因为朝鲜。那具体他习近平听不听啊？那比如说到高市早苗不是个东西，那川普呢据说也给他啊解释了，说高市早苗还是个出色的政治人物啊，他还是帮他说话了，可他都没有帮赖清德说话啊。习近平说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很强烈很有感，说明什么？说明高市他们做对了，说明现在所做的这些事儿让中共感到很困扰啊，很愤怒。所以说呢啊，日本他们要研究一下这件事儿。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当飞机离开中国，我估计就飞到日本上空的时候啊，川普赶紧给高市打了一个电话，把里边的这些话呢也都告诉高市早苗了。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啊。另外说到日本，今天我看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说日本自民党呢搞了一个大的议员联盟，叫国立研究会，正式成立了，而且召开了首次会议。那这是啥意思呢？实际上简单说，这就叫高市派正式成立，也就是完全支持高市早苗的议员组成了一个主流派别，参加的人是很多的，超过了众院和参院两院总议员数的八成都加入了这个派。你可以不来的，这本来没毛病啊，但大家呢都愿意。原来在日本自民党内部有安倍派、森山、岸田、茂木、二阶啊，这派都解散了，因为那个黑金的问题啊，收人家那个啊捐款的问题有丑闻嘛，大家都散摊子了，最后就剩了一个麻生派，大概有60个人。他这一下这一个派340多人，好家伙，他这个好厉害。因为高市呢，原来他这个人呢，他也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包括前一阵老麻生还抱怨他，我怎么看不见他呢？这你平时得跟我们大伙一块喝酒，得啊晚上没事聊聊天，对吧？一块恳谈一下，交流一下心得，你没事老在官邸里猫着，谁也不见，然后就天天的啊，也不知道你在干嘛，你跟我们也不是朋友啊，你这是什么情况？那高市他就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新鲜的政治人物，他就这么个风格啊，什么那些应酬啊交往啊从来也不参与。哎，结果这个呢反而他赢得了这么大的一个主流派别啊，大家非要加入不可。那他现在这个在自民党内部恐怕要火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近的民调怎么样？略有下降啊，还可以，主要呢就是能源呀 伊朗打仗这点的事儿吧，现在弄得物价各方面又开始出毛病，这个他也控制不了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有一件事儿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对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一次通话，啥意思呢？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说，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境内的军事设施 进行系统性的连续性的打击。那天不大干了一次吗？没有啊，那只是开头，后边要不断的炸，要求美国从基辅撤离你的外交人员。我正式通知你啊，我下一步越炸越大，你自己掂量着办。他这儿呢是俄罗斯外交部5月25号发了一份正式的声明，要求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驻那儿啊，就是驻外机构赶快从基辅撤离，否则的话见一身血，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卢比奥听到了这个以后，给予了强烈的回应，严厉警告俄罗斯，你不能误伤美国和盟国的人员。对你这种提前打招呼的试探，卢比奥第一时间是给予了强硬的回应。他讲说基辅呢有大量的乌克兰平民，这个你不能杀伤。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各国的大使馆、外交人员以及国际组织的各个组织的代表都在那儿呢，这你不能动。然后他警告拉夫罗夫，任何对基辅的袭击如果造成刚才说的这些人的伤亡和损坏，都被视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直接挑衅，俄罗斯将为此承担无法挽回的后果。硬怼。那你为什么呀？拉夫罗夫讲了，你为什么要这么炸呀？你恐怖攻击呀，就因为在那儿有一个叫斯塔罗别利斯克那么一个地方，哎，乌克兰无人机可能炸一个军事设施，那里边有军校的学生啊，是什么啊，一下炸死不少学生啊，他说呢，我为了报复这个，所以说我要炸你的首都啊，他讲了这么一个。这个卢比奥呢也给怼了回去，是你俄罗斯首先发动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非法侵略，乌克兰拥有一切国际法所赋予的自卫权。卢比奥可以啊，说美国完全不接受把俄罗斯轰炸平民、轰炸整个乌克兰首都包装成一个所谓的正当防卫，美国绝对不能接受。而且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如果你这么干的话，美国和北约绝不会坐视不管，说美国正在紧急协调进一步加速和扩大向乌克兰交付爱国者防御系统，还有那个 NASAMS 系统的拦截弹药，现在呢我们这正紧急在弄。所以说这次卢比奥这个他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啊，他完全展现了一种我们以往熟悉的卢比奥的那个鹰派的底色。因为作为他来讲，他原来在参议院就是外事委员会的主席嘛，原来他是跟拜登也当过那个角色啊。卢比奥表现得非常强悍，因为他很清楚，对俄罗斯在谈判桌上你越是退让，俄罗斯就越会得寸进尺。嚯，今天主动给你打电话，我正式通报啊，我要大炸，你赶紧躲远点，什么毛病？哎，卢比奥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非常出色的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在台面上，有时候朋友讲说，大康你说现在在美国政坛我们都关心吗？那在台面上这些政治人物，那你觉着谁是那么回事儿？作为美国的未来或者是将来，那觉着还行的，我呢也是仔细的想啊，想了半天，最后我的回答是我还是觉着卢比奥。我怎么比如说吧，咱们就说卢比奥这边，卢比奥那边纽森，你要让我在这两个人里边选，我认为我55会选卢比奥，45会选纽森。那你要说这边是卢比奥那边是 AOC, 那大概呢我75会选卢比奥，25会选 AOC。 那哈里斯呢，那和 AOC 是一个档次的了。这行啊，这电话打得还不错了。当然他有些表现，他因为他没办法嘛，作为川普的国务卿啊，有的时候他为了帮他说，有时候他就硬解释，有时候做了一些啊确实让人很遗憾的一些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人的底色，这个人的风骨， 特别是最近对古巴包括对委内瑞拉的态度，我认为卢比奥还行了，但你说怎么办？我认为他还可以了。另外呢，别的国家的一些，你比如说芬兰总统斯塔布，他做了一个评价，说现在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是他的一个判断。说在战争的第一年，乌克兰是为了生存而战，之后呢，乌克兰迎来了三年的稳定期，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实力。到目前为止，每阵亡一个乌克兰士兵，就会有八名俄罗斯士兵阵亡。卢比奥那天说了个1:5，这儿呢出来个1:8，啊，这更夸张一点了。而且在俄罗斯国内，对战争的支持率正在快速的下降，特别是乌克兰现在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导的优势。乌克兰参谋部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现在他们的发展啊，乌克兰将在2026年底达到每天向俄罗斯境内发射1000架无人机以上，每天我给你饱和攻击，给你上演这个量，你自己掂量。那无人机会到什么程度？俄罗斯美国前中情局的局长戴维，他昨天在访谈里说了这么一段评价，他说作为美国，我们还远没有学到所有该学的这些教训。说现在乌克兰他刚回来啊，说每天使用10000架无人机，俄军伤亡中90%都是由无人机造成的，现在在前线坦克已经没有办法移动，也难以生存，装甲车更是同样难以生存，那玩意儿都没用了，都成铁棺材。戴维讲他在乌克兰看到的，未来1-2年内会出现不需要远程飞手操控的无人系统，现在都还是打游戏呢啊，拿着那个键盘或者是拿着手柄还在操作，没有了，说很快就会进入到真正自主运行的系统，自己飞。说到了那一步，战场将面对一个无人机的蜂群，这种情况目前根本没有应对的方案，到那步怎么办？现在不知道。乌克兰现在自己有他的一个整合系统，另外啊，和那个美国的那个前一阵儿，那不是那个小海要跟人家断约，那名字我忘了，那个人工智能，他们都在联系啊，他们都在搞。所以说未来呢，无人机是有自主人工智能的，自己来找你啊，这是很厉害的。这是对乌克兰的这方面的新闻。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呢，有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国债刚刚突破了39万亿美元的大关。我看到的是美国财富什么国办公室吧，原来说已经过了40万亿，他现在这个角度的统计是正式过了39万亿美元大关。谁造成的？川普这一个总统要对其中近30%的国债负有责任。说两个任期之内，他使他的国债增加了大约12到13万亿美元，相当于自1789年美国建国以来全部国债总额的30%。250年的时间，其他44位总统共同创造了70%的国债，川普一人就干了30%。是美国历任总统平均增债量的18倍。第一任期呢是增加了7.8万亿美元，一个是他有一个大幅度的减税计划，那个是有了，导致税收锐减。第二呢，2020年当时疫情大爆发，没办法嘛，他得发那个纾困的钱，当时发了上万亿，那个有他的客观情况，那个是就不能责备了，那是赶上了嘛。第二任期呢，到现在这又10000多亿了，现在他欠下的美国国债已经完全超过了1年的美国的军费开支，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啊，基本以每个月增加10000亿美元的速度在飙升。原来他说我那不是弄马斯克成立什么什么 效率部不就是为了减缓国债，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吗？现在那个也都崩溃了啊，那个项目也彻底烂尾，到现在美国的国债就处在了这么一种疯狂飙升的这么一种状态。另外呢，今天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做了一个统计啊，也正好把这个数据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比较了一下美国和中国，你比如说美国最近从中国都买了些什么呢？他的最新统计，智能手机，就去年啊，智能手机买了515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45%， 这是第一啊。计算机买了367亿美元，占 26%， 电池181亿美元，占美国进口电池的 56%， 玩具144亿美元，占美国玩具的啊进口的 76%，电子游戏机72亿美元，占进口啊这个游戏机里边的 78%。 就现在呢，你说你这大背心大裤衩对吧，服装鞋帽，那个你在超市里找 Made in China 可能没那么多了，现在做的是这些东西，手机、计算机、电池、玩具、游戏机，还有一些家用电器，我估计什么洗衣机啊、电视什么的，可能还有这方面的一些东西了。那中国从美国买什么呀？天然气、石油、天然气140亿美元，占中国进口的 16%， 大豆呢120亿美元，占大豆进口的 23%， 另外还有半导体118亿美元，只占中国进口半导体的 3%， 另外还有一个喷气发动机和燃气轮机66亿美元，占中国进口这方面货物的 54%， 另外呢还有飞机和航天器53亿美元，占 58%。 也就是什么概念呢？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啊，这个呢严格讲我也可以不从你这儿买，你比如说过两天霍尔木兹海峡通了，我就全齐了，我不买你的也行。大豆那去年根本就没咋买，那我可以买阿根廷的、买巴西的嘛，没你也成。半导体它只有 3%， 所以说呢我也不从你这儿买。它现在没辙的就是喷气发动机啊，包括飞机啊，波音还有飞机，这个确实是它没辙的，等于其他别的人家对美国基本没有依赖。而你美国刚才说的这么多东西，你的比例可是相当高的，都在一半以上，这可是非常要命的啊。美国是没有办法从其他的渠道获得这些东西的替代品的，所以说两边的经济的这个比例，这目前的情况撕巴不开啊，这个是明确这么一个现状了。另外呢，《每日邮报》说到政治呢，他报了这么一篇东西，说万斯现在已经失宠了，正在被边缘化，这跟我们最近的观察也非常贴切。有好多时候呢，看不见万斯了。特别是有很多重要的场合，你比如说前一阵谈判把万斯推出来，为什么推他出来？因为他是这场战争的鸽派，伊朗那边呢点名让万斯来参加，他呢不要卢比奥，因为卢比奥是鹰啊，万斯好说话，所以说呢，哎，他是一个软弱的这么一个代表。那现在川普这边呢战意甚浓，那跟这来跟那来，结果万斯和川普产生了分歧，在川普政府内部遭到了边缘化，这也是多位消息人士向《每日邮报》透露，万斯的处境现在很孤立，现在正在正式考虑放弃竞选2028，不选了。有一个消息人士告诉《每日邮报》说，在白宫西翼，就是办公区，万斯的存在感几乎为零。等于到现在呢，反战的这个鸽派，咱们就能不能全力以赴埋头搞建设，咱们就美国优先不行吗？停止对外战争，这里边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万斯，一个是前一阵那个国家情报总监拉加德，甚至还包括以前的那个肯特被开的那个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哎，他们这几个人呢是算里边的一个代表人物。 那自从这种狮吼行动上演之后，那肯特早踢出去了，拉加德也没戏了，那现在万斯就变成了唯一的一个孤独的个人派，他还是能表达的，但没人搭理他。所以说万斯呢，现在在圈里边变成了一个摆设，也可能就没戏了。没戏也挺好啊，我挺看不上这个人的，我觉得他不是那块料啊。我还是认为呢，你比如说你非要让我说一个的话，我也不是美国人啊，那你要非要让我说一个呢，我就看这浓眉大眼的卢比奥，我看着还稍微顺点脸吧。我的整个的意识形态我还是中间偏右的啊。你像纽森在加州的有些做法，当然他把那么一个加州变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当然他有他的特点，我没有完全否认他，但是他有一些啊极左的一些个别的言行，包括他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我是有点接受不了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卢比奥某种方面和我有些契合啊，还是万斯不行了。另外说到呢，最新的统计，2025到2026学年美国签发的学生签证同比减少了 36%， 一年啊减少了三分之一。不仅到美国的留学生的数字量大幅度减少，而且呢他大量的限制颁发工作签证啊，特别是合法居民，也就是绿卡的批准量也大幅减少。留学生毕业以后想留在美国现在变得非常之难，特别是现在很多公司招聘登招聘广告的，愿意给留学生办理工签的，在上边承诺的只有 2.6%，往年呢都是10%几，我们愿意帮你办。为什么呢？因为要求现在川普政府嘛，办工签你要交$100,000的申请费。那好多公司我都不知道你这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你水平咋样，什么情况我都不了解，我先给你交$100,000，你想啥呢？所以说这个呢留在美国啊，不光是海外民运现在都开始大义绝迷，都开始回国，现在连孩子们留学生啊现在也留不下了。这个确实美国这个气氛啊就是这样。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最新的进展。出了两个事儿啊，你现在那边呢啊这个庆祝行情啊，协议很快就要签署，可是在这边呢出现了两个插曲。一个美国高级官员告诉 X14 的记者，有两艘伊朗的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时候被抓到了。美国军方消灭了这两艘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四名水手被杀，也就是一个船有俩人啊，就我们这儿平时在新西兰钓鱼啊，平时就两三个人开的那种快艇，他们干嘛呢？在那儿可能搞布雷啊，在那儿操作呢，逮着了啊，四个人全完。另外他们还攻击了在阿巴斯港有一个地对空导弹阵地，因为这个阵地瞄准了美国飞机，类似于火控雷达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啊，咱们都知道平时啊中日之间较劲啊不都是这个吗？人家能感觉到，哎，你瞄我我就给你踩了。这位官员讲呢，说这是防御性的打击，并不表明停火协议已经结束。伊朗那边呢，这件事已经发生好几个小时了啊，大家本来一看，嚯，阿巴斯港那儿都给打着了，行不行啊？哎，伊朗这边表现的还比较冷静啊，他没有立刻啊报复其他海湾国家，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啊。这是一个插曲。另外一个插曲呢，以色列开始整活，开始整事儿，宣布对真主党全面开战。说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对黎巴嫩境内真主党上演烈火之剑行动，标志着对真主党的战争全面开启。尽管美国在里边进行了斡旋，但以色列仍然执意发起了这次行动。 为什么呢？内部当然是有一定的压力了。说到这五月份啊，以色列在这一块是比较难的，有11名以色列士兵丧生，这个伤亡是很高的啊，很多都死于爆炸性的那种自杀式无人机啊，那后边操作那距离又近，躲不开。另外呢，整个的对抗持续，导致北部的居民日益增长的那种愤怒。那不是原来在这边有开定居点的，那帮人都很彪悍的，人都有枪啊，这产生了一系列的暴力攻击。所以说以色列呢这次啊就干了这么一个。另外军内的高级军官和指挥官也对政府发出了猛烈的批评，说目前的政策没有能产生威慑。你看他那没完没了的，一会儿打一架无人机，发两个火箭弹，还得抽他呀。啊，这边呢大举进攻。当然这是一层意思，还有别的意思啊。所以说现在这儿已经打起来了啊，这现在的情况。那下边就说说谈判吧。先说最新进展，直接说结果。第一个，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卡塔尔打破了伊朗冻结资产的僵局。一个熟悉多哈会谈的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的调解促使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德黑兰冻结资金的共识，这是阻碍最终协议的最大问题之一。很多朋友奇怪，哎，巴基斯坦调的挺好，卡塔尔干嘛突然加入进去啊？就因为在卡塔尔手里边大概有200亿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他手里就有这么多啊，所以说他为什么突然参与？现在不卡在这儿了吗？那行，别人那先扣着，我这可以先给啊，他是这么个意思了。所以说呢，德黑兰啊，就伊朗派了一个代表团啊，加里巴夫和阿拉格奇这两个主要代表都去了，另外带上了伊朗央行的行长，带他干嘛？主要那这钱怎么给？我给你一账号啊，在下一步咱们怎么过渡？怎么弄？这件事儿都是有具体安排的。半岛甚至乐观的讲，一份完整的美伊协议现在预计将在明天公布。那咱们就看明天有没有。他一公布，明天我又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吧。啊，就看看啊，那有没有。说卡塔尔为这件事已经努力了好几天，因为冻结资产从一开始就是伊朗这次最难处理的底线之一。哎，卡塔尔这次做了这么一个表态。核问题仍然是另外的一个关键，但随着这次资金问题的解决，达成协议的道路现在变得明确了起来。说如果这一进展持续下去，半岛乐观的讲，明天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天，明天就宣布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现在我们就明白老内干嘛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早不干，为什么晚不干？那11个兵死了好多天了，你为什么今天干？你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突然加剧了对黎巴嫩的攻击，就跟上次停火一样，以色列不愿意停，我跟你美国又没法说，我也不能跟你翻脸吧，我现在尽可能的给你造成破坏，我就在里边给你捣乱。因为说到整个的这个停止战争，包括黎巴嫩，这是伊朗一直坚持的，你甭跟我来这套。以色列这次的烈火之焰行动，黎巴嫩各地70多个真主党的据点遭到打击，而且发通知了啊，直接无人机过来喊话，贝鲁特南郊正在疏散。原来川普跟老内讲，你不许动贝鲁特啊，南部郊区那边打一打还可以，这边你可不能动。现在不客气了，都赶快疏散，明天我要炸大楼。以色列那边也准备了，他北部的学校整个停课，因为他要打仗嘛，也怕那边还手。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军方加速行动。伊朗这边立刻有感，警告美国说以色列对贝鲁特的打击会葬送眼下的协议。那美国现在正在和以色列紧急协调他在黎巴嫩的行动。所以说你看内塔尼亚胡啊，这帮人呢，这两天昨天我们节目里讲，两人通完话以后 啊，客气话老内说了那么几句片汤话，但以色列整个保持沉默，心里很不满。那不满的结果怎么办呢？我在这儿打，我给你破坏。所以到这儿呢，解除冻结资产，美国先退了一步。为什么叫退了一步？原来美国讲，你不在核材料上把这事说完，我是不会给你任何钱的。啊，拿协议换钱，啊，啥都没干呢，我先给你钱，那后边那个谈得成吗？谈不成怎么办？这钱你先得着了，那跟谁说理去呀？原来是绑在一起的啊，现在美国退了一步，卡塔尔这笔钱可以给了。那下边的关键点就变成核材料了。川普发了一个帖子，念原文说，这些铀浓缩要么立即移交给美国，把它运回国销毁，下边原话，要么最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协调合作就地销毁，或在其他可接受的地点销毁，并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见证整个的过程。三个方法交给我，在你那儿或者在别的地儿啊，整个过程都有国际原子能，这是他一个说法。大家特别要注意里边的第二句话，要么最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协调合作就地销毁。所以说三种办法里边哪个最好，是这个，也就是现在同意了，可以在伊朗境内当地销毁，而不是运出美国。什么叫销毁？不可能彻底消失嘛，就是把它稀释。你现在多少啊？对吧？你现在是60的浓度，那就不知道它往里边啊加一些什么，啊，给你稀释到 3.67% 以下，还是什么啊，降低到民用水平。那物质你怎么销毁呢？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什么问题啊？美国一直坚持你要把浓缩铀交给我，由我和以色列我们来处理它，这算踏实吗？伊朗一直坚持我不会把它运出国，因为那是我的主权，我那太屈辱，我自己可以稀释它，那是我的事儿。这是两边原来巨大的分别和争拗。那现在川普是什么情况？等于公开向伊朗的立场进行了靠拢，他接受了二哈的说法。大家再去读一下他那个新的帖子原文，最好和伊斯兰共和国来合作，来把它销毁。所以说现在呢，就有点到了，哎，反正把它销毁就不，也甭管在哪儿了，那事儿咱也别争了啊，反正有国际原子能见证就完了。公开在平台上发这样的帖子，而不是在闭门谈判的过程中，这是什么情况？这等于是公开发布了一个川普对伊朗的信号，也是给市场看的，也是给世界各国看的。我有灵活性，现在就他妈快签字吧，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么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川普又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他为什么非要，人没逼你啊，你为什么要退这步呢？因为就在他发帖之前，伊朗外交部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讲，在与美国的任何草案协议中，不存在也不将存在任何伊朗核承诺或者是铀移交，我不会给你，所有相反的报道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由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坚持，使得进一步的谈判毫无意义。你非要坚持这个，那谈判没有任何意义啊。川普没办法，那好吧，我就再退一步，咱就不移交了，在你里边销毁总行了吧？又退一步，冻结资产给。移交浓缩铀，不移交了，连退两步。布伦特原油日内一度暴跌了 7%， 到了93.21美元的这个低点， WTI 美国德克萨斯原油跌破了90美元， 5月7号以来的第一回，两边全都跌破了 6%， 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一退再退，甚至在半岛那边传出来明天就公布协议了，那大伙儿能不信吗？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这是美国这边，那下边咱们说说伊朗方面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嚯，现在半岛的比重很大，为什么？刚才卡特尔参与进去了，所以说他现在变成了一个知情者啊，这情况很厉害的。说伊朗呢公布了一个时间表，咱们听听。说美国要在协议签署的第一天就付款，解除制裁资金，同时结束在外边的封锁，第一天你就要做。然后30天后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查了好几遍这个原文，他就这么说的，你第一天先都给我，我再憋30天我还得收费啊，完了呢30天以后把它解开，然后30天后伊朗就可以开始就油和核计划进行谈判，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谈咱们再谈60天。所以说半岛的报道按照这个计划，在美国达成任何结束敌对行动协议后的30天我们才开放，然后通过海峡的石油运输将在协议后这个窗口期结束以后才会恢复完全的正常化。别忘了啊，这个不是说美国那手封锁的手一松里边霍尔木兹就同时松，没有啊，你先松开我看你有没有诚意，你是不是兑现了以观后效，之后表现好我这边才放呢。这是他的一面之词啊，那你说这个他美国能同意吗？啊，这是他的说法，我只是推荐给大家啊。那海峡怎么着啊？那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啊，他呢做了这么一个明确和记者见面明确的表述，我们不收取通行费。大家在使用词汇的时候必须谨慎，我们无意收取通行费。伊朗和阿曼正在起草船舶安全通行议定书，我们这是负责任的一个举措，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提供船舶航行的服务以及周边的环境保护，这是要收取费用的。改头换面，前一阵就给大家说了啊，人家议会原来他通过了一个收取通行费的法案，他一直也这么做的，到现在觉得那事儿他不大成，哎，他改头换面啊，他议会也搞了一个新的法案啊，就这样。所以说呢，都是本质就是过路费了。一开始说的呢，第一个名字叫主权费，第二个名字叫战争赔偿，第三个名字叫通行费，第四个名字叫管理和环境保护费，这是实际上是一回事儿。有一个安全分析师这么描述说，发票上写什么词儿根本无所谓，本质完全相同。伊朗正在把这条他无合法管理权的国际水道正式的主权化货币化。怎么个违法法？根据国际法有这么一个海洋公约，所有船舶均有权不受阻碍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是不能收费的。彭博社有这么一个评论说，这次伊朗呢他玩的挺油，他从原来的硬封锁，因为你那个触众怒嘛，他转向了一个法律的一个灰色地带。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里边第26条里边明确规定，禁止沿海国就因为船舶通过或者是经过你的领海你就向国际海峡收费，在海洋法第26条里边明确规定这个不行。但是26条里边允许有引航拖带等特定服务包括环境问题在这方面收费，你看国际海洋法里有这条啊，前提是收费和实际服务要对应，你确实做了这些事儿，你的这些服务加起来可能这一条大船够5万美元， 哎，你收这五万美元可以，啊，你说我收200万美元，凭什么？也就是你的收费和你的服务不对等，那也不成，这是国际海洋法啊。这个呢，当然和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那种人工河是不一样的，那个就没办法了，那个是人家开凿的，对吧？人家跟高速路收费一样，这个是应该。等于伊朗呢，现在试图把他的收费啊，用一种比较牵强的理由，在不触发军事反弹的前提下，建立一种隐性的收费权、收税权，它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啊。那美国就睁一眼闭一眼了。哎，你既然改头换面，听起来还蛮合法的，还有一点合法性包装。哎，我也就顺坡下驴，就这么地吧。啊，这你就忍了，因为它没有恢复到战前海峡的状态。那你美国能接受吗？所有的全球的原油消费国和这些做海运的这些保险的巨头们，大家就乖乖的买单，大家就接受这个现实吗？现在这个不得而知啊。这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直接就这么讲。好家伙，这真够厉害的啊，这厉害。来吧，那咱们给大家说说这个协议吧。那这协议内容吵了半天，川普说其实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在里边瞎吵什么呀。在这儿呢，咱们给大家再说一版。 Axios 半岛、美联社、华油都报了这里边的内容啊。咱们看看现在的这个协议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啊，给大家说说收费啊。刚才那个都说了啊，刚才那个是一样，最高每艘收200万美元啊，那个是有了，这就别琢磨了啊，就是管理费。然后呢，解除石油销售的制裁，60天停火嘛，那不刚才说了吗？前30天啊，你先解除制裁，解除封锁，给我钱，然后我还没放啊。然后呢，30天表现不错，我把海峡放了，然后呢，咱们再谈30天，加起来60天啊，在60天内。你得把伊朗所有的石油销售的制裁全部解除，允许伊朗自由的卖油。这个自从有这个核制裁之后从来没有。那你说伊朗以前卖给中国那算走私，全世界没辙，那算走私，那都不是合法的啊。所以说为什么美国制裁横利，包括山东的那些啊，茶壶油厂的都是合理的啊，联合国是有规定的啊。他这儿完全解除60天就卖油，解除港口的封锁，有两个数，有一个是解冻120亿美元的资产。卡塔尔有多少？总共加起来有200亿，可能是解除120亿为先决条件。两国代表团现在正在商量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另外黎巴嫩整个包括所有的战线全部停火，那你这刚才烈火之剑行动你给我停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都是美国该干的啊，你得做到这些。那伊朗你干什么呢？那他的条件，他的交换的条件是承诺在60天内就核计划进行让步，包括暂停浓缩铀多少年咱们再商量啊，承诺永不追求核武器啊等等，包括那个铀浓缩咱们到底咋地，是在我这儿怎么个稀释法，是怎么弄啊，就承诺了一个这个。这是几大通讯社都报了一个同样的内容。那大概是怎么回事呢？这60天为全片谈判打开了大门，伊朗获得了立即的经济利益，石油销售、解冻资金、海峡收费，刚才合理合法，和地区喘息，整个黎巴嫩那都停火。美国这边获得了海峡有条件的重新开放和核问题重新谈判的一个口头承诺。伊朗得到了4个，美国得到了2个。这几大媒体的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如果川普最终签了这个协议，这将是伊朗的一个巨大胜利。 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协议的内容。当然川普他得费点事啊，他得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最后搞了这么一个协议，我得向美国公众，我得向以色列，我得向整个全世界把它包装成描述成一场胜利。咱们就看他啊，到那时候怎么花言巧语来把这个东西把它美化下来，到时候咱们再看啊。哦，这是整个谈判的一个内容了，真的是有可能明天啊，如果明天真的是把这给接了，这个框架协议签了，那明天咱们还得再说说这事儿，那关键是说说世界各国的反应啊。那当然下边咱们说说经济，这个一签，昨天有一位朋友说挺好啊，美国肯定是丢人了。哎，但是作为全世界来讲，你像我们新西兰现在加一箱油，好家伙，二三百啊，二三百什么概念？那要乘个四人民币的话，我们花八九百块钱加一箱油啊，人民币，那这太贵了。美国那也好不了哪儿去，我们招谁惹谁了？你们那儿签，你川普得不得分，我们不管，我们全世界能不能先缓缓？哎，这个是有全世界的好处了。明天咱们再说啊，如果没事儿，那明天我该干活干活去啊，我的农地里好多活儿。来吧，那咱们说说经济，说说油价和股市。昨天有朋友跟我说，说大康啊，哎呀，你就不是股市的专家，你一说那股市吧，确实是不怎么到位。在这儿呢，我不是分析股市的啊，我只是把这数告诉大家，从一个新闻角度啊，有很多朋友呢，大家严格讲也不是炒股的，哎，只是呢，大家就想知道现在这个形势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不做专业分析啊，我只做新闻的一些数据的报道。来吧，那咱们说说油价，油价布伦特刚才说多少？93块多了。那现在多少？98。又回来了。又涨了将近 2%。WTI 呢，我看看，我得让它刷一圈啊。现在呢 ,WTI 原油是91块6毛3。昨天在那好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它都到了见八了，现在又回到了90多。布伦特98了。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条件，大家品了品，接吗？不知道。来吧，那咱们说说股市吧，给大家咱们就说一个数吧。先说日本，日本刚才好消息的时候65000，好家伙，这过了啊！现在呢冷静下来了，现在还剩200，掉了270多，掉了0.4%啊，现在还剩64884。我有所回落了。美国道琼呢，现在应该是盘后期货啊，涨了将近300，现在是50868，还在50000以上。标普呢也涨了48个点，现在是7521，7500多啊。香港呢现在是涨了不到70，现在还在25671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简单说说韩国，韩国呢今天高歌猛进呢，又上了8000了，这疯了，现在又涨了，大涨了 3.14%。 为什么？昨天这不是还奇怪呢吗？佛诞节大家关门，大家都憋着买股票呢，你这一放假这多着急啊，今天这 一开门就上来了，又大涨了246，现在是8096。台湾呢，台湾昨天今天是摸了一下44000，前两天我们还说42000呢，碰了一下44000又下来了，现在呢是43661，今天涨了17个点，也行了。快速说说美国十年期国债是 4.510%， 还在 4.4 以上啊。30年期国债呢是 5.032%， 还在 5% 以上。说说美国的全国的平均油价，今天标准汽油是4.507，降了一分钱。柴油呢是5.599，就算是5.6吧，降了2分钱啊，这个呢是有所下降。 啊，都挺好的，都挺好的。这个当时惊悚的那个瞬间，石油价格在半岛出了那个新闻之后，30分钟之内暴跌了6%。当时很多专家都出来喊，一切都没有确认啊，没有签署任何协议啊，你们怎么就提前给和平定了价了呢？人们不听，几十亿美元剩瞬间蒸发，就拦不住啊。看一位专家的说法，说现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大概近在咫尺，市场处在庆祝行情。这里边大家主要的判断，川普呢充分展示了他再也不愿把战争升级的立场，人们牢牢抓住了川普的这个心态。那谈不下来，他会一个一个的让步，让一把大的呢太丢人，脸上拉不下来，哎，我小让一步，市场麻痹了吧，大家也没骂我，我就少让了这么一点，你骂我干嘛？然后过两天再小让一点，再小让一点，他用碎步走的方式在一步一步的让步。我看有一位专家讲，他想悄悄的撤出这场战争啊。所以说大家呢，市场是抓住了这个主流心态，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这么下本这么赌啊。另外专家讲说，整个的石油短缺不会立即消失，市场仍将消耗自己的库存，没办法，一时补不上，直到中东原油的生产彻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需要多长时间？他讲需要数月的时间，还早呢。另外他讲呢，现在的波动性主要出现在期货市场，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都是一个月俩月以后的期货，和实物市场还是有差别的，现在的实物市场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大家讲呢，说现在你比如说八月份啊或者怎么样，和现在的这个现实油价和那个油价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另外包括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继续遭受猛烈的打击啊，有几个大的石油终端包括几个主要的炼油厂都遭受重创，很多的产能啊一两个月内根本没有办法恢复，所以说这儿你就别指着了啊，在这儿呢专家给提醒大家不要那么乐观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了那么多人给敲啊敲桌子，最后啊刚才布伦特原油又回到98了，大概很快又会回到100以上，这就是目前的状态了。那说说海峡，在过去72小时之内，伊斯兰革命卫队放行了，过去三天放行了约100艘油轮，全都在他们的管理之下，也就是全都在他们的枪口之下，大概过去了100艘左右。那最新的一天过了多少呢？大概在25艘啊，他每次掌握的量就是这些了。确实在交费啊，交比特币啊、加密货币啊，有人民币啊，包括呢包括他自己那破钱，那他那破钱没人有了，就是不要美元。躲过你那个 SWIFT 的系统，直接结算到革命卫队的账号。这三天100艘船他们挣了多少钱，有专家给算超过1亿美元，大概是这么一个算法，1亿美金。那如果你比如说过两天都谈好了，他把这个船都给放出来，那大概什么状态呢？一天伊朗收3亿美元，妥妥的。所以说伊朗人并不是想彻底封死海峡，他们要钱，都封死那谁也挣不着了，对吧？你只要美国呢，他现在这个封锁海峡是和美国那个外围封锁对赌嘛，你不让我的船出去，那我也不让别人的船出去，我很难受，哎，我把全球油价也打上来，你川普也受不了。所以说呢，你那儿要一松开，那我这儿当然就松开了，我得挣钱。所以说它主要的目的是这个，海峡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公开表述他下令恢复互联网，当然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知道，现在已经关闭互联网超过90天了。那怎么个恢复法，怎么弄啊？这个伊朗民众能不能和外网连上，现在大家还有待观察。 但说明什么？伊朗政权的危险期已经过了。你看普京那儿恢复了吗？没有。什么概念？普京觉得他现在还很不安全。你就想，独裁者一旦感觉不安全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切断民众对外界的联系，不让你了解国家目前的真实情况。所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啊。伊朗现在已经恢复了信心，神棍政府。你看习近平把梯子恢复了吗？没有。为什么？经济这样啊，内部的社会事件越来越多，那这是谁也别出去打听去了，你什么也别看了，把梯子都给你拆了。哪天他要情况好了，你看对吧，信心爆棚，哎，那就没事了。他那慢慢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那对伊朗现在的情况，大西洋月刊有这么一句评价，说伊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逍遥法外，而美国又将承受多大的屈辱，尚待谈判代表们最终敲定。但现在有一件事儿可以断定，这场战争终将以德黑兰的神权统治者稳坐江山而告终。这一点刚才人家放开互联网啊，那还不知道程度了，大西洋月刊给了这么一句评价。说到第二点，第二条消息是以色列时报的报道，说伊朗正在快速的重建，速度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尽管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 90% 的国防工业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但新的情报却描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大约2/3的伊朗导弹发射器幸存了下来，而且已经从地下隧道中脱出，进行了重新的部署，挖出来了。以色列的评估显示，伊朗正在临时地下设施中重建它的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利用仅存的这些零部件，包括俄罗斯的支持和走私过来的中国组件，无人机生产现在在数月内就会恢复，导弹生产在一年内会大幅扩大。说之前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能力，但是并没有削除那些技术人员，没有消除知识，只要供应链得到重建，所以说这些东西马上就会得到快速的恢复。这就是以色列现在不能忍的。这是伊朗最新的进展。下边说是川普，有奔川普来的。以色列呢，刚才说了啊，故意打仗给你捣乱，然后他放了一条消息，就是我们之前前两天说的，早晚得来。一个前以色列情报官员叫梅纳什，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故意放风，说内塔尼亚胡将通过释放最具破坏性的爱波斯坦档案的内容来破坏美伊协议。如果美国人和伊朗人之间达成真正协议，并真的朝那个方向发展，那内塔尼亚胡会想尽办法来破坏它。他破坏它的方法之一就是公布针对美国政府官员的爱波斯坦的材料，包括川普本人，他会公布公众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全新的材料。他找了这么一个边缘人士啊，也算是知情人士，他放风现在来威胁川普，你再往前走我可就跟你不客气，就这么简单啊。另外一件事呢，当然现在以色列的压力是巨大的呀。为了安抚以色列，川普写了一个老长的关于伊朗的帖子。啥意思呢？就说现在首先说谈判顺利啊，这个呢那就没事了。特别讲还是要搞那个亚伯拉罕协议。这亚伯拉罕协议什么情况？就是让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哎，这是向着以色列的啊，这是帮以色列。然后他发的这个帖子啊，这不是之前讲吗？在那个八国电话啊那个会上，他不是说吗？你们必须加入，然后那八个都没吭声。川普最后老尴尬了，问你们大家还在吗？当时不有这么一个过往吗？哎，他这次他正式发了这么一个帖子。 把这个描述为和伊朗达成协议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警告拒绝我这个呼吁的国家将被排除在整个的协议之外。我们停火了，对吧？你可不包括你，那以后伊朗要揍你我可不管，那大概是那么个意思。说这些国家应该同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这应该是强制性的，这是它原文。点名了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和巴林。阿联酋和巴林已经签了，已经和那个以色列搞了，那剩下的就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好家伙都得签。土耳其，土耳其吃你这个，他要求他必须签。川普警告说，如果你们不签，你们就不应该参与眼下进行的这个协议，因为你们显示出了不良的意图。那谁带头啊？那整个这块呢，咱们讲啊，村西头啊，它整个阿拉伯半岛嘛，沙特在西边，伊朗在东边，中间夹着的这些国家，那村西头那大哥就是沙特呀，你带头签署，其他国家就会效仿。那当然了，沙特说了算嘛。然后村东头呢，伊朗也要签署，参与这么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将是一种荣幸，让伊朗和以色列建交。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到底是想讨以色列高兴呢，说出这么一番荤话来，还是他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就不明白了。他上午刚说完，沙特下午就立刻就发表了官方声明，我们拒绝川普的要求。他说到巴勒斯坦国，你必须承认那个，我们才能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边巴基斯坦也急了，彻底的强烈的拒绝了川普的要求。他说的是比较狠的啊。那整个村西头沙特这带头大哥呀，说 no， 他是逊尼派的老大，那边什叶派老大嘛，逊尼派老大。然后巴基斯坦也说 no， 那土耳其人家哈哈一笑，人家根本不搭理你这个，埃尔多安能理这个吗？所以说整个的，因为沙特的地位在这边是不可替代，他是两圣地的保护人，麦加麦迪纳都在他手里，逊尼派整个都到他那儿去朝圣去，卡塔尔、科威特，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以沙特为马首是瞻的。那沙特如果说 no， 底下这帮小兄弟谁也甭跟我来这套。哎呀，你说他怎么想的呢？这都是说白了，你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搞成今天这个状态，是有的地方可能沙特支持你打那边的什叶派啊，沙特那边心里也暗暗叫好。但是说到呢，无论如何在面子上在嘴头上这东西也不能说啊，这个你都是阿拉伯兄弟，你这玩意儿你怎么说呀？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川普的心你是能理解了，他是想讨以色列开心，让老内高兴啊，这是他搞了这么一个。但是你作为美国总统，你要不就别说，说了你就把它做了。现在说出来的这些话说白了就是 rubbish， 他每天就往外输送这么多 rubbish， 说完也不算，他自己也不以为意，他也不觉得这玩意儿丢人，反正就这么敞开大嘴每天说，说完了打脸就打脸，他也无所谓。所以说美国整个的形象现在就是那么一个状态。来吧，下边这还有中国因素呢。嘿，这巴基斯坦总理和那个参谋长两个人奔了一趟中国，好好的跑那儿一趟干嘛呀？这个是没有提前安排的啊，就是临时突然去了。那习近平也得见呢，啊，对他们表示感谢。一个是你看你斡旋整个的地区和平，啊，这很辛苦啊，向谢里夫总理表示亲切问候，特别提到了那个穆尼尔将军。参谋长说：“我知道你刚从伊朗回来，为和平进程做出了巨大努力啊，那非常欣赏。”哎，这哥俩跑趟北京干嘛呢？原来有这件事儿，也就是伊朗呢，原来不是说把浓缩铀给俄罗斯，美国不同意，那不跟没给一样吗？你们俩本来就是勾着的呀， 而且你这浓缩铀从哪儿来的，本身就值得怀疑，弄不好就是俄罗斯人给你的，对吧？你给他那么多无人机，对吧？沙希德无人机，然后他在那边一直帮你整这个，所以说那我不能同意。那你说这怎么办呀？中国、伊朗呢是产生了一些变化，他如果要是把浓缩铀运到国外的话，他们说伊朗只会把它运往中国，希望北京同意在整个和美国达成的这个和平协议中中国来做担保。那你以后美国不能说打我就打我，以色列啊，那每年来一回这不行。这是半岛电视台的一个报道。如果非要，那我坚持留在国内，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非要移出去的话，移给中国。那这你美国，你那也是你川普的好朋友，对吧？那你有什么不信不过呢？这两天川普还在发那个图片，念念不忘，流连忘返，那还沉浸在那个欢迎里边呢。所以说呢，这440公斤 60% 的浓缩铀准备交给中国，那中国同意吗？这不是那哥俩去了，那中国这么露脸的事儿能不接受吗？我认为中国毫不犹豫的就会接受。你看最终的这个决定性的一击是中国来完成的，那我当然愿意。还有这么件事儿呢，这个有意思啊。那说到今天的评价，我也不说我个人的了啊，我都说了好几天了，咱们今天说说路透社的评价。这是在路透社的一个专栏作家他写的这么一段，名字叫六世天幻象，为什么这个新兴的伊朗协议完全是个闹剧。他说我们现在被告知要庆祝，因为桌上有一份相当可靠的协议，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如果你剥去华盛顿的政治粉饰和德黑兰的面子修辞，那这份60天的谅解备忘录的整个架构从根本上就是荒谬的。为什么说这份协议是个幻象呢？第一，有原则上的漏洞。说整个谈判最荒谬的细节是，伊朗仅在原则上同意最终处置和稀释那些高浓缩铀，在外交语言当中，所谓一说到什么原则上，基本的结果就是我们不会那么做。伊朗的最终还是会把这 60% 的浓缩铀留在地下，而美国呢，却从第一天开始就得交出实实在在的经济奖赏。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后边就是一个口头承诺，前面美国什么都要做啊。说到第二，也就是白宫认为这是以表现来换救济的一个策略，但是如果实际看交易的内容，美国放弃了什么呢？美国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允许伊朗再次自由销售它的石油和石化产品，并解冻高达2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刚才说了啊，卡塔尔最多有200亿，刚才说了个120，总数200。美国他是说了仨啊。那伊朗放弃了什么呢？清除他们自己当初扔到海峡里的水雷，并且同意在巴基斯坦的某个房间里边坐下来讨论他们所谓的核计划。说伊朗获得了一条巨大的经济生命线和上百亿美元的现金注入，作为交换，他们只是清理自己的烂摊子，并口头承诺要守规矩，仅此而已。第三点，60天的喘息。他说作为外交官来说，60天可能也就是眨眼之间，但对于一个急需重整旗鼓的政权来说，却是一段永恒。说狮吼行动严重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资产，瓦解了他的代理网络， 但六十天窗口并不是一个通往永久和平的途径，它是一个没有风险的由美国资助的一个幕间休息。伊朗获得了两个月不受阻碍的石油收入，用来补充他的国库，重新储备资产，同时在后台继续运行他们的核突破的时钟。如果他们在第61天因为说什么核谈判的什么太难，他们最后退出了，那时候他们带着增加的财富离开谈判桌，并更加充分的为下一场战争做好了准备。这是路透专家讲的啊。最后他说到底线，和川普告诉他的谈判者们不要急，来保护自己免受国内批评者的攻击。那些批评者正在把川普的作为作为一种软弱的妥协，但是放慢时钟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事实。解除一个高效的海军封锁并交出200亿美元来换取一个临时暂停和一个原则上的口头核承诺，这不是什么交易艺术的大师课，这是让德黑兰主导他们自己经济救援的一个条款。这是路透社的这位专家啊，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这个呢就代表了我的观点，写的不错啊。来吧，那下面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哎，中国呢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中国官媒呢发了这么一个东西，致广大网民的防汛抗灾网络文明倡议书，告诉大家呢现在是多发期嘛，今年是赤马红羊节，全球超级厄尔尼诺啊，重庆现在淹的已经都没人样了啊，那所以说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世界各国这才五月份啊，好多地方都40多度了啊，今年是非常难受的。那就不知道这才五月份，这哪儿到哪儿，这要到六月份七月份这可怎么好，这不知道。那中国注定今年是多灾之年，那搞了这么一个公安部搞的啊，说是倡议书，实际上就是一封警告信，说如果有网友夸大灾情，把你那儿发大水的照片往外发啊，这个呢引起大众焦虑恐慌，甚至呢这里边有编造断章取义传播虚假讯息。你比如说这儿一个重庆市，我就这一部分淹了，你不能只照这儿然后就说重庆淹了吧，哎，你能不能拉开把整个重庆的大好形势都说说，只有这10%淹了，你得这么说啊。如果你要说那10%淹，断章取义啊，歪曲事实，抓你。这不叫倡议书啊，直接讲凡是干这个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这是他搞了这么一份东西啊，这什么情况，就是大家谁也别说了，民谣不许说了啊，民间所谓的造谣不许说了，以后只能看官谣，官方可以造谣。那我们从官方那儿，你不让听民间的了，不让民间说话，你官方你跟老百姓说实话吗？当时武汉大疫情，当时明知道都怎么回事，那么多人啊往里冲，最后报道，那最后怎么回事啊？那李医生怎么回事？当时人家就简单说了一个事实，最后你把人弄过去，最后写悔过书啊，中央电视台，最后你那不是典型的官谣吗？河南大暴雨，政府带头隐瞒造谣，最后民怨沸腾，最后国务院没辙了，派人去一看呢，郑州隐瞒了139位死亡的失踪者，这不都是典型的官谣吗？前两天山西矿难，一开始新华社央视都报的是8个人，那最后怎么着，习近平那一拍桌子一下增加了10倍，你告诉我怎么回事，那你不让老百姓说，你们说啊，以后是民谣不许了啊，只许官谣啊，这就是目前的情况。那下一步啊，这么多的灾难，那我们还能看到真实的样貌吗？所以说那就够呛了。来吧，那下边说说我们这个朋友写的这篇文章，这文章写的不错啊。 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中国腾飞的底层代价，对三亿所谓流动人口的长期性的制度性的残酷的剥削。中国所谓的腾飞繁荣是建立在这三亿农民工的基础之上的啊，给大家咱们说说这篇东西，写的不错。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本质上建立在一种特殊的人口和财政结构之上，也就是中西部输出年轻的劳动力，东部沿海吸收劳动力，沿海创造税收、工业利润和 GDP， 然后中央呢再通过财政支付转移来维持全国的平衡。这套体系在高速增长的时候非常有效，但它隐藏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劳动力在创造价值的地方与劳动力享受社会保障的地方实际上是分离的。大量的中西部农民工年轻的时候进入到了深圳、东莞、上海、苏州等这些沿海工业城市，在工厂、在建筑工地、在仓储物流、在服务行业承担着高强度的劳动，他们的收入是很低的啊。他们把人生中最健康、最有体力的阶段贡献给了中国的制造业和城市的扩张，但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进入所在城市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户籍制度长期的存在，他们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仍然有一个名字叫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核心的公共资源始终和他们的户籍牢牢绑定。很多农民工即使缴纳过社保，但也存在着什么缴费年限不足、异地转移困难、断缴等严重的问题。于是在全世界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出现了，人在这个城市劳动，但他的社会身份仍然属于遥远的那个农村，劳动价值创造的这些价值进入到了工业体系，但他的劳动福利保障却停留在那个落后的农村体系当中。当这些农民工年龄增长、身体透支、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很多人却不得不返回中西部的县城和农村，而他们回去后能够享受的并不是城市职工医保和职工养老金，而是保障水平非常低廉的那种农村医保和那种农村的养老体系。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是以一种产业工人的身份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年老后却只能以农村老人的身份领取那些微薄的有限的保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成本的外部化。东部沿海获得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企业能够长期维持较低的人力成本和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劳动力老化后的医疗、养老、慢性病、工伤、所有后遗症这些长期的资本却没有留在他们创造劳动价值的地方，完全转移回了个人、家庭和农村社会本身，也就是东部沿海，他们拿到了劳动的生产率，却完全没有承担这个劳动力折旧的社会成本，他们完全不管。所以说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在过去几十年长期保持低成本的优势，不仅仅因为它的效率高，更重要的是它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长期化、制度化的一种剥削的结构之上。农民工被允许进入城市工厂，没有完全，并不允许进入城市的福利系统。当年珠三角、长三角真正完全承担 如果当年珠三角长三角能够真正承担数亿外来人口的教育、医疗和保障性住房、养老和工伤康复等完整的公共服务成本，那么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的话，那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和出口竞争力就会完全不同。所以说中国的这种模式就是用工业化吸纳这些低廉的劳动力和人口，但不完全市民化这些人口的一种模式。这就是中国腾飞的真相。这套体系在年轻人口源源不断的时候还不是很明显，因为年轻劳动力本身它的医疗支出低，体力充沛，可替代性也比较强。但当中国现在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第一代的农民工现在已经进入到50岁60岁的阶段，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迅速的暴露出来。很多人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们的腰椎、关节、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现在普遍存在，但是缺乏稳定和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与此同时，中西部很多地方又面临着年轻人口持续流失的问题，年轻人在持续的外流，而那些病痛和衰老却不断的回流，就导致这些地方财政的税基变得越来越弱，而医疗和养老的压力却变得越来越沉重。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种制度安排还会长期的抑制消费，一个缺乏稳定社会保障的人群就会天然形成极强的储蓄的倾向。说到这些人不敢消费，不敢失业，不敢看病，本质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虽然在城市里劳动，但并不真正属于这里。一旦年龄增长，失去工作，我们只能回到农村，依靠那种非常，那就是极贫困水平的生活保障。所以说这种长期心理的巨大的不安全感，直接就把这三亿人推向了社会的高储蓄低消费的这种倾向。所以说中国是很难真正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的，因为一个非常核心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大家都避而不见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这数亿劳动者他们创造了中国庞大的工业财富，却没有获得和他们的劳动贡献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和城市的身份。所以说这些人被忽视，那他们又是一个消费各方面的一个庞大的基础，所以说这就是整个中国的这么一个真相。大家都知道有这么档的事儿，但是像这位朋友能够清晰的把这个伤口扒出来给大家看，我认为他写的非常好啊。最新的数据，这是2025年的数据，全国的农民工总量3亿115万人，三亿农民工现在还在正在线的正在战斗的，那已经回家的不知道有多少了，那肯定还有一两亿人现在已经回到了家。大家就记住这个三亿农民工啊，在中国呢就是这种贱民啊，就是这种所谓，你很多年轻人愿意说我是人矿，我是韭菜，你还不算。说到这三亿大军，这三亿产业大军，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一批人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延续昨天的话题，把这件事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最终呢花几分钟啊，这也是应朋友们的一些要求吧，说说呢这位姚中校回国的这件事儿。首先我必须先说清楚啊，这个人我早就把他拉黑了啊。他我们过去说一些不客气的一些说法，说到所谓的摇棍啊什么的，他呢还不算最严重的，但也算其中之一啊，我早就把他给拉黑了啊。他跟我还试图有一些互动，这不交流啊。所以说这个人怎么回事，我严格讲我是不怎么感兴趣的。但最近讲呢，这人啊，在美国待不下去了，最后回去了。我听了听呢一些大致的过往，16年去的，到现在差不多10年啊，申请政治庇护呢大概条件不是特别够， 啊，最后也没批。啊，中间呢好像因为出过一次酒驾被警察抓到，最后呢放在了档案里边，酒驾算比较严重的事件啊。所以说作为一种正常的拿绿卡或者是移民的这种程序，因为有这么一张纸在里面，那个基本也就别想了。特别是现在的川普时代啊，这种事儿更没可能了。所以说到那儿去呢，他说他自己也挺不容易的啊，看仓库啊，当保安啊，啊，这当 Uber 司机啊什么的，是什么都干过，确实也很不容易，试图生存下来，也没个家啊，最后呢也没混下来。当然呢，他在美国还是比较活跃，在 Twitter 上呢，我这知道他是比较活跃的啊，这个经常爱表达这种意见啊，也上各种节目，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谋生啊，他大概的生存状态是不太好了。最近呢，幡然悔悟，回国了。开始歌颂伟大祖国啊！你像我这样，我还骂过习近平啊，这个支持张幼侠如何怎样啊？最后呢，从老挝那边入境啊，然后给你表演一个我入境，然后我又出来，然后我又进去，你看来去自如嘛啊！所以说，你看我这啊骂的比较狠的反共的还挺有名，都没事儿。所以说你们也都没事儿，谁愿意回来就回来吧。当然呢，有很多人立刻就指责他啊，说你这个你这不干嘛呢？你这不是诱捕海外反共人士吗？你在这儿释放这种消息，很多人信以为真，真的跑回去了，让人给摁了，你负责吗？啊，他当然是各种各样的评论了。说到这儿啊，我对这件事儿呢，老实讲，我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确实呢，很多人出国啊，当然呢，有很多人呢，原来有政治原因啊，这确实，特别是六四那波人。在那之后呢，也有陆陆续续的有政治原因跑到国外去的。但是作为这些反共人士或者叫民运人士，我认为这里边呢，普遍大家是有一个迷思的。这个迷思是什么呢？你首先要想想你的第一身份是什么。你的第一身份，你是个移民。你先别说啊，我在这儿反共，我民运，我组织中国人民革命，你把这事儿先放放。你的第一身份是移民，你先解决你的生存问题。很多朋友都讲吧，你比如说，很多人就是奔着民主、自由、人权，带着这些想象，最后去了美国。凡是这种人到最后呢，失望绝望的人比例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呢？不管你有什么革命理想啊，你有什么远大的一些说法，但你到了那儿，你的第一身份是移民。西方社会呢，因为你这个反共也罢，或者因为你的经历，可以收留你，但是首先你要自己生存。因为说到这种岁数，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么强的意识形态，有这种意识形态基本上都是有点岁数了。出来以后语言又不通，原来的国内人脉关系最后彻底清零，生存环境和你原来的环境肯定没有办法相比。到这儿，你原来你比如在国内还是个人物啊，肯定还有一定的基础，你到那儿那就是最底层，一刷到底，你的生存状态比国内要艰难很多。那我民主自由啊，民主机构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帮助的。而且现在这又兴起了反移民这种浪潮，所以说作为这些怀揣着自由民主人权理想的这些所谓的职业革命家，这些人是有这么一个迷思的。你首先是移民，你得先生存下来，你得用你劳动的双手解决你的谋生问题，这是最主要的啊！那大家不能把这事儿给忘了。你比如说原来有这一波人啊，你看老魏，我不知道老魏打没打过工，我相信他可能没打过。当时美国政府是管的，你们这帮啊六四或者是啊那个民运出来的，当时政府是给一些基金的，但现在都没有了。因为这么长时间你们啥也没折腾成， 然后有一部分呢，我不知道王丹现在有工作吗？我不知道啊。他原来在台湾教书嘛，那是有收入的。现在我不知道他怎么样。还有一部分人呢，那就是胡说八道啊，天天琢磨着募款，就是骗大家点钱啊，就当职业革命家。那这个你肯定就是跟这中校大概状态差不多，你怎么往下混呢？时间一长，那最后就给共产党写个投名状，对吧？我就回国了，反正我七十多了，你弄我也没用，对吧？我表个态，我服了还不行吗？那也就是个这了。你关键你得活下来呀，你活不下来，你这怎么办？就像啊，这个有很多这个啊，这黑我的一直讲啊，这个电工哥们儿，我在国内我是大学毕业，我也是工程师。我在国内没说嘛，我原来在大国企里边，我也是比较偏上的中层干部。那到了这儿以后，那你说怎么办啊？这电工执照，你拿一个我看看。你考一个试试，你以为这容易呢？拿到了这个，我就年薪十万以上，我就能过上中等以上的生活，这有什么好丢人的？我电工怎么了？这是我的本事。所以说，你就得拿在这个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把老婆孩子都照顾好，你舒展你的反共或者是意识形态，你说什么都行。你不能自己就因为那个，美国就要管你，英国就要管你，澳洲新西兰就得管你，凭什么？没有这一说啊。所以说你出来作为职业革命家是不行的。所以说如果以这个来出国的基本上都不行。如果有什么我改变子女的命运，对吧，我改善我们的为了一个更美好自由的生活，以这个为前提最后杀到美国来的。我一开始也在 Wendy's 给人做汉堡啊什么的，商务清洁什么的，我什么都干过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有同样的心路历程。你看那个邓玉文邓先生现在开 Uber 呢，这有什么呀？这很棒啊，不耽误人家写文章啊。有人开出租呢什么的，我知道的，在美国平时 Twitter 上互相关注的也有啊，这怎么了？我认为很正常。所以说这个呢，凡是带着这种我要买房，我要在这享受这种美国的美好生活来的，最终只要你付出努力，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就这点讲理一定给你回报。我学语言，我好好干，我每次我都啊这个付出我真诚的劳动，你一定能过得越来越好。只要到了美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的人，最后几年多少年以后都不错，手头宽裕了，你还可以帮大陆的亲人啊，各方面你一定能过上挺好的生活，这儿没人欺负人，没人欺负人。你不像在国内你还得讨薪去啊，到年底了不讨薪还得跳楼，你还得你拿这个跟他玩命跟他威胁，在这儿没有，这儿讲理，没有什么工商啊什么城管啊到这儿来办你，没有。所以说你反不反共您先放一边，我就是在这儿想给大家说这个，通过这位姚中校最后走投无路最后回去了干这种啊丢人现眼的事儿，我还是这句话，出来以后你的第一身份你是移民，好好先把移民的生存问题解决，从最基本干起，从语言学起，一点点的努力，你的生活一定会过得很好。所以说在这一点啊，你是一定能生存下来的，不一定非要融入人家白人的那个世界，那倒不一定了，但是你在社会上一定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自食其力，诚实劳动啊，自己呢这个勇于创业，在这儿你一定能过得好，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今天呢，你要让我说几句这姚中校的事儿，他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确实是令人同情，令人遗憾。所以说在这儿呢，希望啊所有怀揣反共梦想怀揣民主自由梦想的这些人，您先从实际做起，你先生存下来，这一点是最基本的。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快说几句啊，时间有点长了。 Kate， 谢谢您的支持。 Will， 2026年哦，这个啊，一季度上海财政 支出缺口是292亿人民币，中国唯一的一个有财政盈余的省份都转为了负数啊！这张表我看到了啊，这个我看到这张表了，必须跟大家说清楚呢。上海呢，为什么突然它的支出一下暴增了20%多？因为今年呢确实比较着急，它很多钱呢都在季度一开始它就给支出了，工业园区了，服务业的一些改善呢。所以说上海呢这一次呢它是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啊，别的地方的支出没有那么大，一下突然一下暴增了20%多，最后等于整个财政变成了赤字啊，这个还是有它的特殊情况啊。别的地方那都是如假包换，那浙江、江苏、广东啊，这山东这些厉害的经济大省全是负的啊，那个是没问题啊。就上海这事儿稍微有点特殊。狄言说：“大是大非，卢比奥还算拎得清的人。”哎，当然有些东西我也不满意了，就跟很多他原来参议院的同事讲，原来他是100票啊，这高票当选，让他当国务卿的，现在说这个人我们怎么都不认识了，后悔当时不应该让他批准。我也有这方面的批评，但是你非要说在目前的美国政坛的台面上，谁还像那么个人啊，真是那么回事儿的话，我选来选去还就看着他顺眼，也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关注他那个感情还在了。陈军说以色列不可能轻易停下来，不然以后就更难了，最后一次了，川普再也不上这个船了，未来的美国总统你就别想了，所以说这是以色列的最后一战啊，不解决伊朗，老内在国内就完蛋了，完全正确啊，因为90月份这选举就没戏了。 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啊，又一个星期过去，谢谢您。徐怼怼，根据这个协议签，最大受益国一定是中国，中国巨大的剩余产能和基建狂魔涌入伊朗，换取伊朗的廉价石油。高，您这个看得更远。梁说这段分析太好了，不光是农民工，普通白领也都非常累的，尤其是现在的一线行业，普通打工人现在7天连轴转，纯粹是用身体健康换生存空间，现实是非常残忍的。您这段话也是一语中的啊，这就是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人们是在为了生活是变成了生存，而没有任何享受的空间啊！现在人们在苦苦挣扎是为了生存啊，这是没办法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把话提前说一下，当然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啊。如果明天呢真的是公布一个框架协议，明天咱们做一个短的，把这件事儿及时的给大家聊聊。如果没有的话，明天我就农地里干活去了啊，我就喷药去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后天的老时间再见。